今日经文诗篇第一百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很感恩我们又来到这里，在神的殿堂当中，我们歌唱赞美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神，今天也是美好的一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感恩节的礼拜天，整个周末都是一个感恩节的假期，我们感谢神。但是在这么重要的一天，我们一块的来带着 一颗感恩的心来敬拜赞美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感恩，英语就是叫做 Thanksgiving， 其实是两个字来组成的，头一个是 thanks， 对不对？就是 感激或者是感谢。 giving 的意思就是我们给出去的意思，所以真的感恩你要给出去。平常我们都盼望收到好多，我们祈求拿到好多，我们盼望得到很多，但是来到感恩的时候，我们要想着我们要给出去。所以我们要想一下，在这个感恩节的当中，我们要给我们的神什么，我们给什么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但是无论你是做怎么样的事情，给什么东西给神，都是需要从我们的心里头出发的。所以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心脏都在大概左边一点点，请大家帮忙稍微轻轻的摸一下你的心。好，那摸着它，你看我们一块来讲说，我有一颗感恩的心，好吗？一块来哦，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我好像有些人没有说出来哦。我们重新再来一次，摸着你的心，一块来说，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赞美主。是的，神看的是我们的心，神能够看透了我们的心。如果你心里头有感恩，神是知道的。如果心里头有感恩，我们一定会把它变成一个行动，以至于借着我们生活当中的行动和所讲的话语来荣耀神，向他献上感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旧约的诗篇第一百篇。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整本圣经里头只有这里是讲到第一百章，没有圣经没有哪一卷书是有一百章，对不对？只有诗篇有一百篇。一百对我们来说，一般来说都是非常美好的，好棒啊！好像我们小的时候读书考试，他们拿到什么100分，对不对？我们来到外面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盼望我们表现是100分，对不对？今天神也盼望我们把100分的感恩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来，来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还没有进入这个诗篇第一百篇以前，首先讲一下有关于感恩的事情。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头都经常提到感恩这一回事。如果你仔细的来数算一下，在旧约新约圣经加起来感恩的记载很多，其中有一段很著名的经文是有关于耶稣说的。当年耶稣在路上，他在医治好了10个人，这10个人都是害了大麻风的病人，在当时而言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几乎都是没办法再医治的，所以人家都遗弃了这些害了麻风病的人，都很怕见到他们，都把他们赶到村子的以外 让他们住在一些郊野的地区哪里去。所以他们都是可怜的人，但是当耶稣遇见他们，耶稣就爱他们，耶稣关怀他们，然后医治好他们，都把他们的麻风病都医好了。然而这个事情还没有停止在这里，十个病人得了医治，但是只有其中的一个人回来向耶稣感恩，感谢耶稣。耶稣看到这个情形，就问这个回来感恩的人说，你们得医治的不是总共有十个人吗？那另外的九个人跑到哪里去了？没有答案，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的答案给我们。但是这个问题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感恩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很看重人到底有没有感恩的心。有感恩的心态，我们就有感恩的行动，对做感恩的表现。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整个人生的当中享受了主的丰盛的恩典，我们有感恩的心吗？在过去的人生当中，你遇到了耶稣基督之后，你蒙了他的拯救，蒙了他的恩典，蒙了他的慈爱，你有感恩的心吗？在今天，不单只是今天，其实我们平常的应该有感恩的心态，但是趁着这一天，也是好好的来提醒我们，或者是鼓励我们，经常的要思考有关于感恩的事情。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些人总是不知道感恩呢？就好像耶稣说，有十个人蒙了医治，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那另外的九个人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不知道感恩？相信因为他们的心里头还不满足，还不满足。他觉得，我的病医好了，但是我还没有跟家庭的人能够团聚，或者是我还是很贫穷，我还是身体很衰弱，或者是我还没有找到朋友，因为朋友都离开我去了，所以心里都还不满意，总是觉得还没有真的满足。我们发现人就是因为心里头常常不满足，于是乎我们就缺乏了感恩的心，我们宁愿生活在埋怨的当中，宁愿生活在一种责备的当中，或者是宁愿生活在一种很悲哀的消极的心情当中，我们都不来向神向人感恩。这个人是我们吗？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当人家都说感恩的时候，我们反而是问，为什么我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我还有很多需要没有得到供应？我为什么还有些困难还没有好好的来处理好？那我们还能够感恩吗？感恩并不是受到这些条件所影响和干预的，我们应该要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她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去学校读书的时候，母亲都给她弄一顿饭带回学校里的吃，每一顿饭里头都一定有一只鸡蛋，但这个小女孩却每一天都把她的午餐的一颗鸡蛋都给了另外一个女同学来吃。为什么？因为她知道这个女同学家里都很贫穷，所以经常吃得不饱，所以就把这个鸡蛋就给这个女同学吃了。每天如是是这样。突然之间有一天，这个把鸡蛋给了就吃的这个小女孩发现有另外一个同学肚子饿了，没东西吃了，没午餐吃了，于是乎就把他应该要给的同学的那个鸡蛋就给了另外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当然很开心的吃啊，但是平常接受他这个鸡蛋的这个女同学就非常的不满意哦。他就说，你不是每天都把鸡蛋给我吃吗？为什么今天不给我，你给了别人啊？不公平耶，不应该耶，你这样做是不对耶，我心里都感受不好耶。其实这个故事却提醒了我们，平常我们领受惯了，习惯了，得了很多，突然之间好像我没有拿到，于是乎我就充满了埋怨，但是他总没有为到过去的每一天人家给他个鸡蛋来向人感恩。 这就是我们，我们都习惯是这样了，习以为然的，就是说，哎呀，都应该是拿到的，所以我都没有感恩，以为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基督徒常常生活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国家环境的里头，或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很多任何的缺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因着这个原因没有了，或者缺少了，或者忽略了，要感恩的心，这是非常的重要。感恩的心就好像我们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一样，我们需要把不断的来操练它。信心是需要操练的，大家都知道，要学习的，要操练的，要实行出来的。同样，感恩的心也需要不断的来操练，找机会来说感恩的话，找机会来做感恩的表现，找机会来向人感恩的祷告。我们就不停的、不断的来操练这一个功课。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灵命一定会长进，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好。还有更重要的是，当你越感恩，你的生活越快乐、越满足，这就是很重要的一回事了。从前有一个人家里有一天，当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一个贼人就跑进去了，偷了他一些财物走了。别人就偷了东西，当然心里头有一点不快乐。所以他旁边的邻居的人都过来问候他，说：“哎呀，你怎么样？没事吧？损失了多少啊？哎呀，很可怜哦，怎么样了？真是很不幸哦，等等。”但是这个人他是个基督徒，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说：“凡事要感恩，凡事都要谢恩。”所以经过祷告之后，他就告诉他的邻居说：“其实虽然有贼人跑到我家里来偷了我东西，但我还要感恩。”什么？你给人家偷了东西还要感恩？有耶，不单止一个感恩，我有三个感恩哦。哇，这么厉害，什么原因？给人家偷了东西还要感恩，还要给三个感恩出来。他说，第一，虽然我家里有贼进来偷了东西，但没有把我们任何的一个家人伤害我们，我们都平安，所以我有感恩。第二，我损失的东西其实都是很有限，不是我全部的财产，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还要保留很多财富在我的身边，我还是要感恩。哇，然后第三个感恩是什么？第三个感恩就是我想到了，因为来偷东西的人是这个贼人，而不是我，我只是被偷的人，但我不是偷人家东西的人，所以我要感恩，保守了我的心，我不去做任何的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要感恩，感谢神。哎呦，他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他已经数算了三个感恩。弟兄姐妹啊，我们有没有数算神的恩典呢？神在你生命当中，在你的过去，在你的人生的侍奉的当中，在你家庭里头留下了多么多的恩惠和恩典，你有没有为这些东西每一个项事情来数算一下，然后为每一项这样的事情来感谢我们的神呢？所以要数算感恩，就是我们要操练感恩的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为什么有些人没有感恩？因为他有埋怨。所以一个没有感恩的心的人，他们很容易心里头就产生了埋怨，因为心里头有埋怨有怨恨，所以他嘴巴里头常常讲一些埋怨的话语。譬如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的地方他们就感受的不好，没得吃，没得喝，没得好好的房屋来睡觉，他们经常埋怨。本来神是通过摩西来拯救了他们，给他们带离开了这个做奴隶的地方，但是现在他们竟然没有想到过去这是神的恩典，就为了目前的事情而埋怨。所以心里头没有感恩的人很容易产生埋怨，因为当感恩没办法充满在你的心中，埋怨就来了。这是魔鬼的作为，弟兄姐妹，这是魔鬼的作为。所以每一次你埋怨的时候，你回想一下，到底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感恩，我因为没有感恩我就产生埋怨。人与人之间都是 如果我们都彼此的感谢对方，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彼此的来埋怨。同样的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回到这个诗篇第一百篇了。诗篇一百篇，这是很短的诗歌，总共才只有五节的经文哈，五节经文而已。所以今天我牧师的讲都很简单，都是一二三四五哈，就讲完了哈，就讲到很容易哈。所以今天第一节圣经说，这是称谢诗，这是赞美诗歌、感恩的诗歌的意思。第一节是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普天下。如果你看英语圣经是翻译做 all your lands， 就是所有的土地，无论你是在高的土地上，或者在这个平原的土地上，或者低谷的土地上，都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感恩。那包括住在任何的地区环境里头的人，我们都要感恩。那就是说，感恩的心并不是说一个发了财的人、有财富的人他才感恩，或者有成就的人他才感恩。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感恩，每一个人都应该感恩。说不要用你现在的环境来做一个借口，说我没有感恩，我不可以感恩，这是不对的。因为这里说是普天下的人，就是无论你住在任何的土地环境上的人，都要向神来欢呼感恩。这里说当向耶和华欢呼，当这个字，我如果你念下去就发现，只有五节的经文却有七次讲到当这个字。当这个字是表明是一个命令，是一个指令给我们，我们必须要这样行。当就是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行为，应该有这样的行动，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情。应当做什么？要欢呼。欢呼就是说我们不是埋怨，埋怨不是欢呼，欢呼是快乐的，欢呼是满足的，欢呼就是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的。还有这里说是普天之下的人，那就是说无论我们的背景是怎么样，无论我们的过去是怎么样，我们来怎么样的家庭，来自怎么样 的专业都好，我们都需要来向神耶和神来献上这个感恩，感谢神，感谢神。无论我们是住在亚洲，还是现在已经住在北美洲的人，我们都在普天之上都要感恩。这句普天之下也表明了神是创造的主，普天之下所有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他所创造、他所预备，也是他所管理的。所以我们都应该要来向神献上感恩。很多人常常以为是神欠了我很多，神还没有叫我发财，神还没有给我更多恩赐，给我更多的 学问等等。我们以为我是应该拿到所有东西的人，如果神没有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来帮助我、来供应我，那就是神欠了我。这样的人哪里有感恩的心态？但是我们如果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有感恩的心在我们里头，你的心里头一定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所以千万不要常常以为是说是人家欠了我的，或者神欠了我的，没有这样的一回事情。我们都应当感恩，为了你现在所有的来感恩。人为什么埋怨？就因为他觉得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我没有，我达不到，我拿不到，所以我就要埋怨。但是他却忘记了，其实他手上已经有很多很多别的东西，他已经享受了很多很多更好的东西，他都没有感恩。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人生吗？这也是我们的情况吗？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操练我们的感恩的心，就是要经常怀着感恩在你的心里头，常常的来感谢赞美神。所以刚才一开头的时候，不是请大家来摸一下你的心吗？你说我有一颗感恩的心，只是给你提醒。有些时候我们嘴巴习惯了这样说，但是心里头没有这样想，只是成为一种顺口讲出来的话而已。但是摸一下你的心，然后才说神啊，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每一个早上起来的时候摸一下你的心，你要说神啊，我有一颗感恩的心要献给你。多么的美好，多么的重要。那么我相信每一天你都过得很好，过得很开心，过得很快乐， 因为你有感恩的心。第二节圣经是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这个当乐意侍奉，侍奉这个字在英语圣经有时候翻译作 worship， 或者有时候翻译作 service， 那就是做敬拜，就好像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来敬拜神，就是一项的侍奉。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来参加崇拜是一项侍奉。所以如果你忽略了来参加主的崇拜，那就是你在这么重要的侍奉上你还是有缺乏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也鼓励大家回来，经常回来参加崇拜，来侍奉神，这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是出于你的甘心情愿这样做，所以说是乐意，是很快乐的心意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愁眉苦脸的，或者是说哎呀我不情不愿的，或者是没办法被勉强来的，不是，不应该是这样，或者为了 认仇人家来做，不是这样，你是情愿的，心里头甘心情愿的来敬拜神侍奉神。因为神是创造你的一位神，神是恩待你的神，神没有欠你任何的东西，反而是我们欠了神的恩典，神待我们这么好，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来侍奉他，是我们欠了我们的神，而不是神欠了我们。而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当中，我们带着乐意的心来敬拜侍奉神，向他献上感恩。这里说当我们感恩的时候，要来唱他向我们的神来唱歌，这里说是来向，当来向他歌唱。这里两次提到当这两个字，这强调了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应该要来做的，要来面对的，我们要付出的。 Thanksgiving 就是我们要给的意思，侍奉敬拜赞美是我们要对神要给出去的的一回事情。所以我们歌唱感谢神。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唱了有四首诗歌，对不对？包括我们有一首我们几个月的主题诗歌，因为有三首今天的敬拜团的诗歌等等。感恩哦，我们是一个歌唱的教会哦，我们是一般歌唱的人哦，我们借着歌唱要来感恩赞美神。所以每一次唱歌赞美神的时候，他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到底是唱怎么样的一首歌。有些时候我们歌是唱了，到底唱了什么歌不知道，感觉到这很好听，大家都在听都在唱，我都很高兴的投入，但是没有想一想这首歌是唱什么，这代表了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借着所唱的诗歌荣耀神，要感恩赞美神。所以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很尽力的很用心的去找一些适合的诗歌，把这些诗歌都把它配合起来安排起来。譬如说三首诗歌我们都把它好好的分配一下，然后把它组合一下，成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敬拜的时间，感恩的时间。不单只是我们侍奉的人，连我们参与敬拜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一块的投入在当中，乐意的来通过唱诗歌来侍奉我们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按照圣经，常常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都是用诗歌来敬拜神，借着唱诗歌来向神献上感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那里讲到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渡过了红海之后，来到一个平安的地区，他们都很高兴很快乐，说明了他们真的是自由了，不再做埃及人的奴隶了。当时那时，这个那时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时候，摩西就带领这些以色列人来向神唱这首感恩的赞美 的诗歌。那时这很重要的一个字，因为在哪个时候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计划，有人赶快啊，我们开一个 party， 我们一块大吃大喝，或者是我们赶紧的安排计划下一步我们怎么走怎么做，或者是 要分享一下到底有什么困难我们要面对，这些都是很需要做的事情。然而那时摩西首先要做的 是感恩，唱一首感恩的诗歌，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见证，说明了感恩还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但是感恩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说这 Thanksgiving 就是我们要给带到神的面前来。这首诗歌是说，神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能够渡过了红海；神是我们的拯救，所以埃及的军兵追过来也伤害不了我们。神是来拯救我们的神，神是赐下了救恩的神。当年的摩西带领这些人民，他们为了他们领受的救恩来对神献上感恩。今天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有没有为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拯救而唱赞美的诗歌、感恩的诗歌？这是多么重要耶，多么的重要耶。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就慢慢的忘记了我们的救恩，忘记了神如何宽恕了我们的罪过，主耶稣如何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经常忘记，不把它当作 一回什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灵里的为什么软弱的原因，为什么灵里都常常失败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为了我们领受这么大的救恩而献上感恩。这里说这么大的救恩，是因为这个大的意思是什么？是说主耶稣把他的宝贵的生命都给了我们，这就是伟大的救恩，就是这个道理。你有没有为这个事情每天经常的献上感恩？第三节我们可以分开两个部分来看。首先第三节前面是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也是当哦，我们应当这样做。我们应当要晓得，晓得是知道的意思，但这个晓得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经验过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并不单纯是头脑上的事情，并不单纯是我们看了一本书我们就知道，而是你经验过这个事情，那你就说啊，那我知道了，明白吗？譬如说我做一件事情做了错误了，结果有一个犯了一个错误，从这之后我就晓得，我就知道我以后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你经验过才知道。其实在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里头常常都是这样的，神是这样来教导我们的，通过经验你知道一些重要的真理，通过你的一些经验和体会，那你就明白，你知道这个真理的这个道理。同样是耶和华是神，也是通过我们的经验发现他，唯有他是我们独一的神。可能在当中，可能弟兄姐妹，你们的曾经你的祖上的一代，或者是甚至你年轻的时候，都曾经是拜偶像，或者是拜别的神，走进别的宗教的敬拜的当中，曾经都有这样的回事。但是自从你听见了耶稣的福音，自从你经验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通过这个重生的经验，你发现到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一位神，这一位基督，他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这就是你晓得，你就明白了，因为你经验过神是真的一位神。所以我们通过经验，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有没有为到神让你知道经验过了明白了的这一回事而献上感恩呢？赞美你的神呢？当晓得，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来敬拜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支持着我们要敬拜，因为你晓得这一位神。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越来越晓得、知道这一位神、经验这一位神，教导你来说，你应该越来越投入在这个敬拜当中，你越来越愿意来爱、来侍奉神、敬拜、歌唱、赞美神，这才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越经验神、知道神越多，却越来越冷淡的来侍奉神、敬拜神，那就是不对的，那产生了矛盾。所以我们好好在这方面也需要来反省。神让你在生活当中经验了神、知道了神这么多的事情，但你竟然没有给感恩的心献给我们的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不对。第三节后面说，我们是 他就是神所造的，也是属于神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上的羊。这里说什么，这个图画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们知道神，知道他是独一的神还不够，更重要是你与神有没有建立一个怎么密切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道理。所以你知道有世界上有怎样一位怎么好的神，但是你跟他没有关系，那还是不对。这里说是我们是他所创造的，神就是我们创造的神，把生命都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属于他的，那就是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他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听从他，我们是他的仆人。然后他说神是我们的，我们是神的子民，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说明了神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神是我们生命的里头的君王。但很可惜，我们常常以为我自己做王，我自己做王，我自己掌权，我自己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不对耶。如果你说是我们是神的子民，那就是说他是你生命的里头的君王。不，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高兴的时候说哎，神是我们的君王，你不高兴的时候你就不承认神是你的君王，对不对？常常都是这样。所以无论是你高兴还是不高兴，满意还是不满意，神还是你生命里的君王，你要承认。所以我们要是他的子民，要来顺从他。最后是说我们是他在草场上的羊，我们是他的羊群，意思是什么？他是我们的牧者。耶稣说我就是好牧人，我们都是他的羊群。按照圣经说，牧人是走在羊群的前头，我们是跟随着他的。但很可惜，有些羊群偷偷的迷路了，走歪路了，走了 不同的道路，这是我们吗？没有跟随主走了自己道路，偏行几路 的人，常常都是没有感恩的，常常都是没有感恩的，只有埋怨，只有抱怨，没有感恩。所以我们都要顺从神。还有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会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草场，这是也是重要的，就是我们得到供应的羊群需要有草场来吃草，就是这个道理。神都要给我们的供应，离开了神，我们的灵里头就没了供应了，就失去了供应了，所以我们就孤单了，所以我们就失败了，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乃是我们可以为向神献上感恩的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也要确定我们自己与神有没有亲密的关系。但是这是一个 ongoing 的关系，那就是一持续不断的关系。不是说哦，我从前跟神很好的，我常常读经祷告的，灵修的，侍奉的，但最近怎么样？最近就没有了。那就是说你的与神的关系中断了，冷淡下来了，那是问题出来了原因哦。所以不要只是看过去，也要看现在，当下你与神的关系到底如何，也很重要。难怪我们没有感恩，因为可能在这个时候，因为某某事情的发生，影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结果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断了，受到干扰了，好像我们的手机收不到信号了，所以我们就与神过着一个很 冷漠的一个关系。这影响我们没有感恩，我们要不断保持与神有密切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必然产生美好的感恩。很多人为什么在人际关系上面感觉的很容易感觉到受到伤害，其实常常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忘记或者忽略了与神的关系。因为当我们讲到与神的关系，也自然谈到与别人的关系，与别人的关系常常都是很大考验的地方。但是如果基督徒我们忘记了与神的关系，没有看重与神的关系，我们跑进了一个人际关系里头，是很容易失败的。如果你读圣经，看到很多人物都，圣经都告诉我们他们的人际关系，最简单讲刚才的所提到这个摩西， 摩西的人际关系在圣经里头其实是很明显看到的。他年轻的时候蒙这个埃及的法老的女儿把他收养了，放在王宫里头长大，所以他从小就在一个人际关系的网络里头成长起来的。他感觉了自己很成功，他 学到了所有埃及人的学问和能力，他都有。那他知道通过他自己的亲生的母亲就让他知道他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以他很爱自己同胞的心态。有一天他到外面看见他自己一个希伯来人的同胞受到埃及人的欺负，他们于是乎他就心里都很生气，就最后就怎么样，就把这个欺负别人的这个埃及人把他打死，因为他曾经受过训练嘛，他懂得打仗嘛，有能力的一个人嘛，都打死了。你看他人际关系就出现问题了，因为他当时还没有认识这位耶和华神，忘记或者忽略了这位神的关系，只知道有耶和华这一位神，却没有跟他发生任何密切的关系。直到后来神呼召了他，给他一个使命，从哪天开始摩西就跟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但是后来他的人际关系也是受到很多很多的冲击，自从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跑到旷野的时候，他的人际关系就很糟糕了，因为经常有人民跑到摩西的面前 来抱怨啊，埋怨啊，责备这个摩西啊， 你带领我们， 你这个领导怎么搞的，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没得吃没得喝，没房屋可以住等等，前途到底怎么样都不知道。但忘恩负义，忘记了摩西是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但人际关系就是怎么复杂。但是这个时候的摩西跟从前不一样，因为他已经认识了神，他与神建立了关系，所以每一次他面对人家的责备他埋怨他的时候，心里头很痛苦的时候，他就跑到神的那里向神来祷告。在人际关系很糟糕的时候，他都没有忘记与神的关系，他知道神没有忘记他，神还是爱他保护他。弟兄姐妹，每一次当你面对人际关系的困难，你来到神的面前重新确认你与神的关系，认定神与你的关系是美好的，是密切的，那么人际关系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个人际关系可能包括很多很多，包括你在工作单位上的事情，包括你朋友之间，也包括你邻居当中，也可能就包括你自己的家庭的里面的人际关系，我们都可能面对有些时候受到伤害，受到委屈的感觉，或者是不快乐的情形，赶紧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已经跟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但如果你发现原来我已经离开神很远很远了，已经好久没有来到神面前上来祷告读圣经听他讲话的时候，你与神的关系 是远离的，离开的，那么难怪我们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糟糕，也不懂得怎么解决，也不懂得怎么来面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能够改变过来，是首先要复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当我们懂得感谢神，神就借着这个感恩来提醒我们，哎，不要害怕，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 来打这个属灵的仗，你也不是孤独的一个人来面对你人生的困难，神是与你有美好关系的神，所以他与你同行，与你同在，也来垂听你的祷告，也来帮助你，把能力加给你。所以你感恩的时候，其实就是每一次感恩你就得到鼓励，得到提醒，好像你每一次感恩神就给你马上发一个短信说，哎，我与你同在，我与你有好的关系，那 我就不感觉到孤单，不感觉到彷徨了。所以感恩带来给我们灵里的造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好处。有一颗感恩的心，都让我们晓得知道我们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面前的事情，然后就 通过感越来越感恩，我们就越来越扩大扩大了我们属灵的眼界。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看做事情是看目前看环境看情形怎么样来做事情，但是如果你带着感恩的心，你看的事情不一样。但相反来说，你带着埋怨的心，带着抱怨的心苦毒的心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永远你看到是灰暗的，永远你看到不快乐，永远你看不到出路的。但是你带着感恩的心，让神来帮助你来看事情的话，你的心态是健康的美好的。我们处理侍奉的事情，教会的事情，事工上面的事情，也应该是这样，用感恩的心献上给神，甚至改变我们的眼光来看事情。越感恩，你的眼光越来越好。 Amen。 生活，有人说我们的生活就好像一面镜子，就是你照镜子来看自己。你发现当你笑的时候，这个镜子里头的你也在笑，当你哭的时候，镜子里头的你也是哭，明白吗？你不可能 你在笑哭，镜子里的人 你的是哭的，而且 你在哭，镜子里的你是笑的，有这个可能吗？不可能。如果有的是骗人的。这严格来说， 你在笑的时候，镜子里的你也是在笑的，你在哭的时候，镜子里的叫出来的你也是在哭的。那是说明了什么？感恩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欢笑。你感恩里头，你有欢笑，你生命里头就充满了欢笑和平安。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一个朋友，跟他分享这个道理，你可以改变，也帮助很多人。所以听到的，听到我们要行道哦。所以我看见很多人点头，你真的要去做。Thanksgiving 就 你给啊，你今天要把这个道理要给出去，跟别人 来分享。第四节很快了，马上 要完成了。第四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多么美好的一句话。所以有难怪有人称这个诗篇第一百篇称作它 叫做什么？叫入门的诗，入门诗，就进入这个道门的诗。所以有人相信，当他们唱这歌的时候，就一直唱，一直就跑进这个圣殿的门，然后跑进圣殿的院子里头去，多么美好的情形！盼望巴不得我们每一次进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经过这一道每一道门，我们就唱这首歌。进到这里坐下来，我们也唱这首歌，多美好！真的，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原来当时的写诗歌的人，他心里都充满欢笑快乐，因为他有感恩的心。所以他说，当感谢他，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好了，我们要称谢进入他的门。这个门我们知道，这是复数词啊，因为圣殿有不同的好几道的门，一道一道的门进过，然后进到这个屋子里头去的，是这个道理。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他是救恩的门。我们进过了耶稣这一道救恩的门吗？如果你进过救恩的门，耶稣的门，那已经是入门，入了基督的门，我们可以感恩。既然你入了基督的门，你还不感恩，那就是我们的问题来了。常常想一想，我们入了基督的门，我就应该要感恩，因为我拿到这个美好的救恩，耶稣的恩典，十字架的拯救。另外说，进入当赞美进入他的院，院就是英语是 courts， 因为这个 temple 就是这个圣殿里头是有很多不同的建筑物用来敬拜的，用来侍奉神的，所以不同的 courts， 不同的房屋都是神的家。我们所以说神的居所，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居所，进入神的里头，我们应该要赞美神。教会就好像一个记号，说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家，教会神真理的家，我们要赞美神。所以不要把埋怨带进神的家里头，不要把苦毒的心带进神的家里头，不要带着偏见来进入这个神的家里头。我们要来敬拜神，要来感恩。还有 courts， 如果你读英语就知道 court 这个字也可以解释做什么，法庭，法庭、哦、我们地区有一个 regional court 对不对，地区的法庭，然后我们还有高等的法庭，这个 high court 对不对，你知道吗，地上有法庭，天上也有法庭哦。地上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相信天上的法庭一定很公义、很公平、很公道的来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个人说我要赞美进入神的这个院、神的法庭？因为他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他说成了，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我们所有的罪过，涂抹我们所有的过犯，这是我们的蒙恩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赞美进入天上的法庭，我们都不惧怕。有一天我们来到这个宝座的面前，我们被称赞说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也没有任何的忧虑，我们来感恩，给感恩的心给我们的神。我们住在这个大温地区的人都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每天都需要过河，对不对？如果你住在 Richmond 你就知道一定要过河，通过这个、这个桥，不同的桥梁或者这个 Sky Train 一过来。如果你住在市中心区、你要过桥然后才来到我们这边 Canby 这边。如果你住在北温也要过桥来到这里。然后你住在这个 Richmond 要去到 Surrey 也要过桥去到哪里。每天都要通过桥，过了桥代表什么？过了桥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地区。刚才有两次说我们要，还记得刚才说什么吗？两次说进入，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过了河就代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美好的地方，我们要应该要去到的地方去。如果你还没有过进入，是因为你过不了这道河。这个河代表什么？不感恩的心思就好像这是河流一样，把我们阻挡了，不能进入一个新的境地。弟兄姐妹，就是这样。诗人说他能够进入去，因为他带着感恩的心，他就能够进入去。如果他带着不感恩的心，他没办法进去。弟兄姐妹，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最美好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天天都带着不感恩的心、埋怨的心、苦毒的心，你怎么能够度过这些河流，进到美好的神为你预备的地方？神要祝福你，你也拿不到，因为你过不了这道河。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想要进入，到底你跨过了这一道河流吗？还是你停留在河流的另外一面？就等于是当年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最后进入迦南地，是因为他们过了这个什么河？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他们就真的进入了迦南地。弟兄姐妹，是什么河流把你阻挡了，以及你不能够感恩呢？过了这道河，你就进入了神为你丰盛的预备。有些人整个脑袋里头都充满着很负面的思想，很复杂的思想，人生很消极，但是当你有感恩的心，就马上把你从这些复杂的思想心态当中把你拔出来，把你拉出来。所以感恩的心态是很重要的，感恩的心能改变你整个的人生，感恩的心马上改变你今天的生活，所以不要忘记感恩。这是也是为什么耶稣问这个回来感恩的人说，得着医治的人是不是有十个人吗？那另外的九个人他们跑到哪里去？我们是那个回来感恩的人呢，还是那九个还没有回来感恩的人？也都是成为我们的提醒。最后第五节，因为这个，因为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感恩，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感恩就在这里了。因为耶和华他本来是良善的，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这个最美好的讲话来结束这一首诗歌，真是写得太好。因为不要忘记第一节是怎么说，他说普天下的人都要来敬拜，都要来赞美。这是讲到很宽广的一个场面。但是最后第五节是讲到一个很深远的地步，是从这一代去到下一代，去到世世代代。感恩应该要把它沉传下去，不要单止你这一代要感恩，你要影响，也要照到你的下一代要感恩，你要帮助他们要感恩。有些父母亲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在当小孩子的面前常常在讲一些抱怨的话，结果就影响着小孩子的人生，他们心绪就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负面的心态。所以在吃饭的时候不要讲批评的话，感恩的话我们要说，彼此鼓励的话要说，彼此相爱的话要说。在我们的教堂里头，很多年轻人盼望我们都做好榜样，跟他们讲感恩的话，而不是分享一些你很消极的看法，或者心里的不快乐的事情，免得影响他们，慢慢他们就没有了感恩的心。要存到永远，直到万代，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人要做的。如果我们这一代的人没有做好，我们怎能够带我们的下一代呢？God is good， 那就是神本来是良善的意思。所以有些东西表面上看好像是不好的，但其实在背后都是有神的美好的心意，这是很重要的。有一年，很多年前，我去马来西亚度假的时候，是在这个吉隆坡，当地是基督徒，他认识我，他就把我介绍给他们在马来半岛东边有一个很小的城市，那是一个风景区，那边有个小教会，他们盼望把我邀请去到那边去讲道，讲一个培灵会，有两天的聚会。当地是一个很多广东人的一个社区，所以他们就邀请我可以去那边讲广东话的讲道。我经过祷告之后就答应他们的邀请，我们是要从这个吉隆坡坐飞机去到那个小城市去。机票订好了，我们去到飞机场，在谈话的当中，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就错过了那一个航班，就没已经行李都放进去了，但是没有赶上这个航班。这个我们就错过了，那我们就赶紧去问那下一班的飞机什么时候，他说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才有下一班飞机。我就算一下时间，那去到哪边不是延迟了好多吗？但是没办法，我们既然来到这里，我们就只有等下一班的飞机，我们就过哪边去了。那个是礼拜六的傍晚，那么本来是礼拜六的晚上有一个培灵聚会，那个礼拜天早上有另外一期的聚会等等。好，我们就祷告，就心里头有埋怨，为什么刚才不小心错过了这个航班等等，而事情发生就发生了，我们就只有等候。那航班也最后还是去到那边，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就感恩，就是原来弟兄姐妹还在那边在歌唱，在赞美啊，不停的唱歌啊，还有带领诗歌的人很年轻，我觉得年轻人带领整个教会的人唱歌是多么蓬勃快乐的事情。那当天的晚上的讲道，就后来就轮到我讲道，我就感谢神，就好像是这一个延误，就是好像是都预备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预备了我来讲道。讲道结束之后，这个当主席的弟兄就说啊，既然今天牧师来了哈，我们如果有人愿意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事情，也可以等一下散会之后可以来到讲台前面，我们就请牧师罗牧师每一个人一个人的来为你们祷告吧。我就以为大概有几个人来祷告而已，没想到整个教会的人都跑出来在排队哇，就这个当天的聚会的祷告的时间比我讲道的时间还要长，没想过。然后我就直到半夜人潮才散去，但是我心里都是很很 心里都是很感恩，就是我觉得神是在做工，因为通过我还迟到的整个一个小时的里头，他们都在唱诗歌，都在赞美，因为他们的所唱的诗歌赞美神的诗歌带下了神的荣耀，在这个聚会的当中看见神在做工，而不是人任何的作为。所以很多时候表面上来看是不好的事情，但背后却是有神美好的心意，这是我学习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无论在任何的时候都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圣经有一个人物约瑟，就是这样吗？不是因为他的哥哥把他出卖了，把他卖到这个埃及嘛，最后还是当奴隶嘛，他还坐牢嘛，很悲哀很痛苦。但后来神把他提拔，他成为一个埃及的宰相，坐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有一天他的哥哥他们就来买粮食的时候，这个约瑟就把他们认出来了，然后他很愿意宽恕他们的心，包容他们的心。当时他们的哥哥们很出奇，就他们当初很惧怕，以为这个约瑟这个时候大有权力，一定要来报复他们，要来伤害他们。但约瑟没有这样做，还是那么爱他，因为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来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了今天的光景。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也是他经验了什么叫感恩。当他学习了感恩，他就懂得怎么处理他的人际关系，把本来是受伤害的心都变成了一个满足的心，因为他知道事情不能够光是看表面，要看背后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断要操练感恩，这是我们生活的态度。你的生活态度是怎么样，就影响我们生活的结果。如果你生活的态度是感恩，你的整个人生都是满意丰足的。最后讲一个事情来做结束。有一天有一个村子里头生了一场大火，平常几个村庄里头是很平静的，人家都过着很平静很快的人生，但是突然之间生了一场大火，好多房屋都被焚毁了，都被烧毁了，都没有了，很多损失在当中。但其中有一个基督徒，他赶回到火场之后，他后来发现别的房屋都着火了，都烧毁了，只有他的房屋没有受到影响哦，没有被火烧哦，哇，他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早上来了，他赶紧跑到教会里头找的牧师，说：牧师牧师，我要感恩哦。牧师问他说：你感什么恩啊？我们刚才整个村子里头 都着火了，火灾很厉害啊。这个人说：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感恩，因为所有的人的房屋都烧了，唯有我的房屋没有被烧，所以我要感恩。然后牧师看着他，然后就问他说：哎，弟兄，你住在你这个房屋有多久了？这个人说：我住在这个房屋20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都很平安嘿。然后这个牧师就对这个人说：你是个忘恩的人了，忘恩负义啊。为什么？因为神在过去20年每一天都保守你，你都没有来感恩，每一天你家里都没有事情发生，你都不感恩，都平安顺利地度过你的人生，你都没有感恩。今天当你看见别人的房屋都被烧了，只有你的房屋没被烧，你才知道感恩了。其实我们都是这个人，我们都过在神的满满的祝福的底下，但都没有感恩。求主帮助我们，感恩的心要操练，成为我们生活里头的一种态度。那今天我们要献上什么？在这么美好的一天，我们要献上什么？让我们来说：我有一颗感恩的心。 Amen。